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蚂蚁集团出师股的募集资金创下纪录，而一旦于11月5号在上海和香港上市交易后，该集团的市值将超过3000亿美元。蚂蚁集团靠什么背景成为如此巨头？学者们质疑中国十四五规划依赖的双循环战略，他们认为如果不改善对外关系，外循环将堵死，如果只剩内循环，中国竞争力将落入谷底。香港开通多平台举报热线，批评人士担心这将给社会制造人斗人的恐怖气氛，使得香港人人自危。在上海、香港联合上市的蚂蚁集团股票将于11月5号正式开始交易，定价80元港币，68.6元人民币。据报道，这次初始股发行预计会募集到超过345亿美元的资本，创下初始股发行的纪录，并将蚂蚁集团的市值推高到3100亿美元。面对如此巨额的初始股发行，人们不禁要问，蚂蚁集团到底靠什么背景得到如此巨大的市值？美国之音采访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听听他的解读。
李恒清先生，你好。
哎，你好，志远。
首先呢，请介绍一下蚂蚁集团的 IPO 新股发行为什么会引起如此轰动的效应？蚂蚁集团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它的核心产业是什么？何来如此的财富？优势又在哪里？
好的，这个蚂蚁集团啊，实际上在国内呢，大家呢应该是很多都是有所耳闻。它呢原来的前身呢实际上是阿里配。阿里配呢它呢专门呢是替这个阿里巴巴呢做那个线上交易的时候呢，那个资金呢周转呢都是通过阿里配。我们熟悉的支付宝就是这个阿里配的一个重要产品。结果呢它是经过了将近20年的这个工作哈、逐渐呢形成了很大的市场占有率。后来做呢这个阿里配呢就从这个阿里巴巴当中呢分离出来，就建立了这个蚂蚁集团，就是蚂蚁金服，我们对外还说叫蚂蚁金服，现在叫蚂蚁集团。它现在呢已经达到了哈、这个用户达到了7亿。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人口呢现在呢就13亿到14亿之间。所以它现在就是有7亿呢在用它的这个支付宝呢在进行这个移动交易、移动付款。所以呢这个一年啊它要完成的这个交易总量达到数万亿美元。这个呢是非常大的市场占有。我们所知道的哈，它呢跟我们像在西方呢，就像我们叫 debit 卡，就是银行的借记卡，跟它呢很像，因为它要绑定呢用户的银行账户，就是你银行里头呢有多少钱，哎，他呢就可以用多少钱，你银行里头没有这个钱呢他也不能用。所以呢像这个支付宝也是，你呢能够放在这个账户里有多少钱呢他可以用，不能够说是超支，也不能呢提前支付或者借记。那他的优点呢就是方便支付，到那时候呢就不用带现金了，你出行呢就是带一个手机就行了，然后安全，相对安全便捷。所以呢在过去的应该说将近10年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流行。所以现在呢因为我从2015年以后就是几乎每年回到中国去一趟，所以这几年当中呢就看到它的发展非常迅速，很多的就是小商小贩小摊贩，这个包括早点摊，他们现在呢都在用这个支付宝或者是这个微信支付这样的移动支付的方式来做。所以呢它呢非常的便捷。当然也有一个啊，就是说有些老年人没有这个叫智能手机的话也是有问题的，没办法扫二维码。当然另外一个呢它的一个缺点就是风险呢要由这个使用者来承担。 它跟这个蚂蚁集团呢是没有关系的。这个风险呢包括什么呢？比如照错了这个二维码了，你扫错了，或者呢这个商家呢这个从你的这个账户里头呢多拿钱了，像诸如此类的啊，这样的风险呢其实是蛮多的，我们曾经看到过。但是像你如果在西方呢，你用信用卡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用信用卡呢，如果说商家用你的信用卡的信息然后盗刷你的卡，像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拒付就好了，跟信用卡公司打一个招呼直接拒付。这样的话呢风险呢都在发卡的银行。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呢有叫消费者保护法，非常明确，像它呢是保护弱势群体，它不保护那些大银行。大银行呢它自己有强大的法律服务团队，所以呢它呢是要去保护它的使用者，它的这个客户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实际上呢在中国啊使用支付宝啊微信这个支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是有出现过不少的问题。我在两年前在中国的时候啊，跟我同学一块呢吃饭的时候，他呢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的创始人，也是他的 president， 他们也是在华尔街上市的，专门做金融服务。我们俩当时呢我就提了一个疑问，因为跟西方的这个信用卡呢进行对比，后来呢我就提呢，我说那个看到我感觉呢这个这么用这个移动支付的话哈，我感觉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嗯，至少有很多潜在的。我问他他们看到没看到，他当时笑了，他说哎，这个肯定的，我们这边用这个微信支付也好，用支付宝也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有好多的这个 scandal。 但是呢因为呢它用户太多了，而且呢发展特别迅速，这是几年前还没有现在7亿的这个用户呢支付宝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大家就主要的都是在不断的发展用户，因为它的发展的速度和它新进来的新的客户呢已经把那些就是出现的那些问题呢都掩盖了。我说但是呢从长远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现在我认为呢，现在基本的感觉呢，这7亿呢应该说这个基本上是接近饱和状态了，应该说中国大陆以外的用户像欧洲什么的就应该不太会用这个，它应该说是这样，像这个有强烈的这种保护的信用卡的这种支付系统呢应该现在还是非常主要的，也是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头呢应该说还是以这个为主体的。所以呢现在蚂蚁金服呢就是蚂蚁集团提出来希望在几年内实现这个20亿用户的目标啊，我其实是持怀疑态度的。
第二个问题，在过去十几年中呢，中国因素是华尔街热捧的对象，投资者趋之若鹜，如今呢为什么蚂蚁集团呢不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这与美中关系交恶有什么关系吗？
我想呢应该是有关系的。这一方面呢是就是政治层面的，美中关系呢现在的这个外交关系呢是非常的紧的，是政治层面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回的这因为这次这 IPO 刚才志远你已经谈到了，他呢预计呢可能会有345亿的 IPO 呢会出来，已经募集这么大的资金，所以呢这个他的服务费用啊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预计啊可能这一笔的这个服务费用啊，就是这个投资银行的服务费用呢可能会接近4亿美金，因为它的服务费用现在应该是在 3.8 左右嘛，但是我想呢现在可能这个数字呢4亿美金呢应该是接近的。所以这么大的这个服务费用啊，这个上市的费用的话会使得世界的顶级的这个投资银行都会垂涎三尺。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呢他为什么会选择香港和这个上海上市呢，而不是选择在美国上市呢？实际上这个呢是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一方面呢是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政治上的，其实就从我们的专业这个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呢，更多的呢实际上还是一个这个具体的技术上的一个问题。像我们现在所知哈，因为刚才志远你谈到呢，从过去十几年来呢这个中国概念股在美国呢大行其道，所以呢那个时候啊有大量的这个中国公司，只要沾中国元素呢都会这个很容易在美国呢能够争取到这个 IPO， 因为很多的这个投资公司投资银行都希望挣到这笔钱。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应该是这个是今年的10月2号的统计，截止到10月2号在美国资本市场挂牌的中国公司有217家， 现在的市值啊，这217家加在一起市值呢是接近 2.2 万亿。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股市啊总共30万亿。所以看啊，现在呢虽然这个量不大，但是这全是中国的这个概念股。所以像中国政府啊，现在呢他呢就是都是跟他有关系的这些公司。哎，他现在呢在美国呢有217家。但是呢在过去啊，我们呢刚刚说很多的公司呢因为有了中国因素，所以华尔街呢就追捧。然后这个时候也有不少的虚假的公司啊就被包装上市到美国。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啊，在2008年在世界出现这个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呢这个金融市场做了非常严肃的这个清理工作。所以呢在2009年呢就出台了萨宾奥克斯利法案。这个萨宾奥克斯利法案出台呢当时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说呢这个不接受任何的财务造假，就是对财务造假零容忍，零容忍。那个在这之前呢这个财务报告啊审计后的财务报告它都是呢这个 CFO 就是财务总监呢签字就 OK 了。但是呢萨宾奥克斯利法案呢就不行。他呢出台以后就要求呢不仅要财务总监要签字，而且他公司的 CEO 必须要签字。而且个人的要负担这个法律责任，一旦出现作假或者是瞒报这种现象呢，这个 CEO 和 CFO 个人要负担法律责任，可能会走到刑事诉讼。结果从那以后啊，从2009年萨宾奥克斯利法案实行以后，在美国呢就上市公司这个层面财务造假几乎绝迹，几乎绝迹。跟萨宾奥斯利法案呢出台以后呢，为了配合推行这个萨宾奥斯利法案，所以呢这个 SEC 后来呢和这个美国这个会计师协会共同呢就是推出了一个就是叫上市公司会计审核委员会，就是他呢要求呢所有的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呢这个财务呢都必须要经过严格审计，而且审计报告要交给 SEC， 就是美国这个证监会，要交给他审核。这里头这些财务报告和包括上市公司审计的时候的原始的那些工作的那些文件，原始的审核过的工作的文件，都必须要交给这个 SEC 来审核。在这个时候呢，中国政府就不高兴了。中国政府说呢，不允许本国的公司，不管你是在海外上市与否，他呢都不允许向外国监管部门公布审计的原始文件，以及呢就是很多的重要的信息都呢不能披露。这个呢就跟这个萨宾奥斯利法案呢直接抵触了。所以呢这里头其中有些什么东西呢是必须要披露的呢，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其中呢就是有一个，比如说股权，到底谁持股，到底谁持股，持多少股，这个呢是必须严格披露的。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中国的这些大型公司国有公司，他们的股权啊进行了改造了以后，股权都非常的复杂，你不能说完全是混乱，他们自己知道，外界很难知道，他们换股代持好几次，经过好几次了以后啊，外界无从发现他最后原来那个股权变化的时候是从哪来的，最早的时候的那个股权是怎么转移的，然后现在落到了谁手里。实际上呢这个呢是掩盖了最早的或者是在这过程当中的真实的持股人的真实身份。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呢很多的中共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代持的股票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你很难很难抓得到。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腐败的一个典型。所以我们像过去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都知道，像这个阿里巴巴这么快能够发展成这么巨大的公司，其中呢在背后呢有很多的高层的包括他们的权贵本人和他们的家属在其中参股，所以呢他可以这么迅速的涉及到中国的方方面面。所以呢这一点呢是他们的这个阿里巴巴的股份也是非常的复杂，让你就是看不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后来都知道了，像这个原来201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纽约时报爆出来温家宝家族这个持股就是各种各样的资产加在一起27亿美金，这么大的一个案子， 现在呢已经远远比这个更复杂更大。当时后来这个纽约时报是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最后做了调查，最后发现像为什么说温家宝家族能够有27亿，其中他的老母亲90多岁了，他能够持股9000多万人民币的股票，这个都是匪夷所思的。所以呢他就是变相的绕了一圈。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公司中国政府坚决的不让这个自己本国的公司，包括在海外上市的公司披露原始的这个文件。所以这个呢对于美国的投资人来说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 SEC 要求非常明确。后来呢在这个川普总统做总统了以后，他入主白宫了以后呢，共和党的很多的国会议员呢发现这些问题，然后呢就要求这个对美国的投资人进行就是保护他的投资权益。所以呢就出台了好几个法案，要求 SEC 必须要所有的公司一视同仁，跟每个公司一样必须披露财务文件，如果不做那你就退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此相对应的呢，美国这边有一个著名的叫浑水公司，这家公司呢是一个就是专门进行的公司，它就是针对中国才设置的。因为它这个公司的发起人呢就发现中国呢有很多的公司呢财务造假，所以他就开始跟踪调查。结果他呢几个非常著名的案子，一个呢是一个木器公司，曾经在加拿大上市的，他是上市公司，他报他有多少多少的这个销售额，有多少多少出库量。结果后来这个浑水公司呢发现情况以后，就到那个公司的生产，就是他的这个厂房外头装了两个摄像机，就这么观察，观察了一个月，结果发现只有一辆卡车还是空的，里头什么都没装，就在这儿来回跑进出，其他几乎又没有人进出那个大门。后来这时候才发现了，哦，全是造假。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浑水公司呢他们揭露了这些问题，然后呢他就用这种对冲的方式把这个问题做大了。而且呢像前一段时间著名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咖啡公司叫瑞星咖啡，也是财务造假，最后呢被浑水公司发现，然后披露，现在呢已经就是走向了这个破产的边缘。所以像这些呢他们也是在华尔街上市的，都是美国公司呢在提供美国的这些投资人呢在提供资本。所以呢这些公司呢现在等于是把美国的这个投资人给坑了。所以现在呢美国的这个政府呢现在出面了，要求一视同仁，就是你外国公司到我们到美国的资本市场来上市呢，也同样要适用于美国的这个上市公司的所有的法案。所以正是因为这些，现在呢很多的中国的这个概念股开始未雨绸缪，前一段未雨绸缪，现在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转移到香港，转移到香港和上海，上海还是不是他们的首选，主要是转移到香港。现在呢就是离开这个华尔街，为什么呢？就是想规避监管，因为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内部的情况呢真实的情况呢反映给美国的投资人。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所以刚才我说不是马云不想到美国来上市，实际上呢是不能，他呢几乎呢就是可能性呢是非常的小的，想在美国再继续上市。
就是说蚂蚁集团未来增值和风险评估如何，投资蚂蚁是福是祸，您的看法？
一般呢做这个股票投资哈，这个呢就是两种，一个呢就是短线，短线呢就是这个投机，投机不是坏名词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投资的一种方式，就有点像类似于赌博，我看准了我就投进去，然后呢很快呢挣了钱了我就出来，这个呢是短线的。还有一种呢是长期的，就所谓的价值投资。这个一般的这个就是普通老百姓呢都不做短线，就是普通的股民，另外呢包括那些机构投资者呢多数也不做短线。短线呢一般呢这个投机性质呢太强烈，现在呢影响的因素很大。所以呢我们一般呢要做这个就是一个公司的估值的分析哈，我们一般呢都是按照这个价值投资呢来进行的。像这个蚂蚁集团的这个投资啊，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它的优势在哪儿，对吧，就是一个7亿的一个巨大的用户，7亿。但是它还有很大的潜力吗？不好说。所以现在呢这个价值呢，这个如果是按照价值投资的，不是按照炒作的方式哈，就我们就一定要看看公司在未来是不是能够创造利润，在未来是不是有发展前提。 那我们刚才说了，说移动支付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创新，用这个智能手机呢来进行支付是一个很大的创新，这一点呢毫无疑问。但是呢它呢现在啊基于的呢就是一个现在这个7亿用户。而我刚才讲到了用移动支付的方式和像我们在境外呢我们用的这个信用卡这种方式来支付呢，实际上呢它有它的优势，但是有很大的劣势，那就是用户本身的权益在移动支付上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但是信用卡公司呢是充分的保护信用卡持有者的这个权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如果说有被盗刷的，那就是银行来承担这个所有的损失，他去抓盗刷的人，他去跟中间作假的人呢去进行法律诉讼。但是呢这个在移动支付，在中国这个两大移动支付公司呢却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优势，所以这个呢就限制了它在未来的更大的一个发展。所以我就说呢，我说这个蚂蚁呢可能最大的这个资产到了这个7亿呢实际上已经到了顶峰了。而且呢现在中国政府啊和国有银行已经发现了这个阿里配它呢是在挑战整个的传统银行业的这个它的经营，所以他们马上就采取了行动了。他们采取的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第一就是中央银行把这个结算，所有的结算你通过网上交易了，然后用这个微信也好用支付宝支付了以后，那个结算现在呢全部归央行管了。过去呢是他们有一个结算中心的，现在结算已经完全被收走了。另外呢用这个结算信息啊，用户的结算信息原来是可以做那个用户信息评级的，他的信用评级的，结果这个服务呢也不许做，因为这可能呢他认为呢会中央政府认为会产生一些混乱，另外呢有可能会把一些信息，就是所谓国家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信息呢被公诸到这个社会上去，所以呢他也不许做了。另外呢银行的存储和放贷业务现在设了很多的限制，如只能够做这种小额的，然后呢对小企业的中小企业的这个贷款存贷的过程，这样的话呢这一部分本身就是利润最低风险最高的大银行或者国有银行基本上不做的。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哈，说我这个已经没有这个更多的创新的可能性，比如我们前一段时间讨论过像区块链也好这种方式所谓的创新的这种可能的基础现在在这儿呢都不具备。而现在呢这个所谓的数字的人民币实际上这个也不是一个叫去中心化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支付宝呢也不会成为这种去中心化的这种方式这样的一个支付的一个系统。其实那个西方媒体已经看到了，就是他们已经发文章说马云在过去呢曾经批判过这个中国的银行业，那个时候他自己在几年前他甚至说这个中国银行业如果不跟这个阿里巴巴合作不跟阿里配合作，那我们就改变银行，就改变银行业，那个时候他就是扬言要颠覆中国的银行业。结果没过几年你看他现在所有的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完全被央行抓在手里，根本没有任何的自己发展的这种机会了。那到这个时候逼迫的马云只能跟央行和这几家大的国有银行进行合作，所以现在呢应该说未来呢大规模的这种大的革命性的创新的这种机会现在呢越来越少。由此我们看呢这个今后只能够靠收取服务费用，那创新红利就没有了。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7亿用户呢应该是到了顶峰，这个20亿用户啊这个几乎就是梦，因为像美国欧盟东南亚日本韩国有多少的这个用户会用这个支付宝呢？非常有限。那说可能现在呢就是比较落后的地方，这个信用比较差的地方，比如像非洲可以不可以，有可能，但是那个是非常长的一个路，要重新帮助非洲的这些贫穷的国家呢建立整个一套的金融支付体系，那不是一日之功。可是现在呢各路的媒体金融机构呢都在炒作这回的这个 IPO， 因为它呢现在是创纪录的，可能是成为创纪录的这个 IPO，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呢是因为在这个疫情之后啊整个世界的经济呢放缓了，投资现在整个投资市场低迷， 现在市场呢，就是机会呢在减少的这种趋势。另外呢，在中国大陆呢，这个投资高风险的产业呢，现在一个个在爆棚，包括这个房地产，这个投资呢，现在几乎已经是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房价现在在腰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房地产呢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巨大风险的地方，所以没有地方去了，那这个游资呢就要寻找他们的去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可能会走到这个蚂蚁集团的这个 IPO 上，这也是现在的这些投资银行和宣传机构大力炒作的一个主要的点。如此大的一个规模的投资哈，最后投到了一个在未来呢不会有太大发展前景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当中，要形成这个资产3100亿美金的这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之上啊，那你就想在未来有没有可能还继续延续巨大的这个收益。像他2018年呢是6亿爆出来啊，是6亿美金的这个税前利润，但今后呢还有没有这种可能？我想它后续随着走缓啊，它最后发展趋势走缓，因为已经几乎饱和了，随着这个走缓了以后呢，那肯定利润呢会大幅的下滑。那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想进去捞一把的这些这投资者呢，尤其是一些散户，那最后呢就很可能就变成了被宰割的这个韭菜了。所以我说呢，我说这回的这个大规模的投资啊，应该说是为下一次割韭菜做了铺垫。真正赚的这个钵满盆满的是那些投行，他们收取了近4亿美金的这个上市的费用，然后呢和庄家，然后真正出血的是广大的零散的这些投资者。
谢谢李恒清。
谢谢志远。
以上是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双循环、内循环、扩大内需和科技自立自强成为中国下一个五年“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最重要的战略方针。不过，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黄丽玲采访的几位学者对此表示不乐观。他们说，如果中国不积极改善对外关系，外循环就实现不了；如果中国做到100%内循环，其国际竞争力也就落入谷底。
对于中国要朝科技自立自强的方向发展，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表示不以为然。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的科技行业这个完全要是哪一天做到了100%的内循环，我觉得那一天就会是中国的科技行业的竞争力走到低谷的那一天。
陈志武说，以史为鉴，不管是过去的苏联还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中国，100%自我循环的开始就是创新和竞争力非常弱的时候。他指出，中国虽然有14亿的人口，但是光靠国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打造科技实力是不够的。他也说，从宋代以来，中国就不曾在科技创新上当过主角，而中国在过去20年来所打造出来的科技创新环境和火旺的局面，就是因为受到了美国在资本上的鼓励和技术上的扶持。因此他认为，如果中国开始走内循环的路，就会把过去所累积的创新能量给压制了下去。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梦俊则表示，中国在半导体业的技术能力远远落后美国，若少了美国的协助，或者美中经济渐渐脱钩，将是中国很大的科技障碍。刘梦俊向美国之音表示，
半导体也是将来它科技在往上提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这个是未来最大的一个勒脖子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它在未来5年之内，它可能就解决这勒脖子的问题是最大的挑战。
刘梦俊说，中国现在的策略看起来是要利用科技的突破来发展新兴产业，以维持经济成长和永续发展。但此一策略也受到以美国为首所带动的对中科技围堵而出现困境。 以美国对中国通讯巨头华为的封杀为例，根据澎湃新闻近日引述华为内部的刊物显示，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承认，华为今天遇到的困难是华为所设计出来的先进晶片，中国的基础工业还做不出来。任正非的一席话为中国做不到科技自立自强做了最佳的佐证。另外，刘孟俊也说，中国推动内循环或双循环的目标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和不利的因素。其中，中国人口快速老化不仅代表生产力会下降，也将导致需求疲弱。根据恒大研究所的分析，2019年中国的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人，而且还可能持续走滑，预估到了2030年将降到1100万以下。但是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却急剧走升，2019年时候的占比已经到达了 12.6%， 预估此一占比将在2022年突破 14%， 代表中国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社会。这个人口趋势凸显了中国社会未富先老的深度问题，因为该研究指出，相较于美国、日本、韩国的老年人口占比到达 12.6% 的时候，这三个国家的人均 GDP 都在 2.4 万美元以上，但中国同期的人均 GDP 却只有1万美元，这充分说明中国老龄人口对中国145的内循环和扩大内需等战略方针所构成的不利因素。而中国在管控人口老化风险的同时，也正面临数十年来最大的经济困境。一般认为，如果中国难以维持 GDP 6% 的经济增速，将难以抵消人口老化的经济冲击。陈志武也说，中国的人口虽然庞大，但还不具备条件可以打造出自我循环的市场经济。他解析，中国的内需市场历来就大，100年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19世纪初期中国的人口也占全球的四成，但今天中国的人口只有占全球的 20%。 因此他问，以相对需求量来讲，中国在百年前的消费需求就是今天人口所能产生的消费需求的两倍，但中国为何从以前就无法成为全球主流的内需市场呢？他说，100年前做不到的目标，现在难度也高。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如果在美中关系缓和的前提下，中国致力于解决内部经济结构的矛盾，还是可以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但现在两国关系面临不确定性，内循环的规划是不太具有效果的。他说，外部环境能否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能否改善，对内循环构成非常大的制约。他说，在外部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下，中国下一个五年的最大挑战就是消费萎缩，尤其在贸易和出口受挫下，企业的营运能力就会受到冲击，也会影响到中国内部的薪资水准，届时民众的消费力就不太可能太强劲。再加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六月中也证实，中国有六亿的人口，平均月收入还不到1000块人民币。在此前提下，他说让人很难对中国的内需前景抱持乐观的看法。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刘孟俊则建议，中国如果真的要做到扩大内需，就应该进行户籍改革，以积极吸引农村人口进城，进一步扩张二三线城市。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要聚焦城镇化的政策，因为只要农村人口进城，他们除了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外，也会有更高端的消费需求。不过他说，城镇化的政策也并非万无一失，因为农民工进城之后，也同时带来了庞大的就学或就医等社福负担，这是中国政府要精算之处。他说，
让农民工进城是解决消费，但是同时也带来政府的一个庞大的一个财政赤字，尤其是地方政府，这赤字他怎么去抉择？
此外，刘孟俊预估，中国力推一带一路和双循环也会带来副作用，也就是说可能加剧中国外汇存底的问题。他说，一带一路、双循环、持续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内需市场等政策都会让人民币走升，更不利于中国出口制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两相影响下， 中国的外汇存底也会越来越少，将使得中国的外汇在扣掉要还的外债之后，能动用的额度就更加有限。他说，这对在粮食和能源等方面大量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说，就会导致缺乏外币可以购买这些进口所需的物资。针对外界对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复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宋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外界的理解有偏差。他说，十四五的规划反映了国际真实的大环境，随着中美交锋的白热化，美国对中国寄出的诸多限制，以及在新冠疫情对外部需求和各国经济的冲击下，中国推动内循环、双循环和扩大内需都是自然的选择。他说，就如同各国在1997年或者是2008年时，因为金融风暴所导致的外部不利环境，也都是力推扩大内需来维持经济的成长一样。他说，中国绝对不是要搞锁国式的内循环。至于科技自立自强，宋红说，也是外部限制下的一种被迫的选择。他说，
中国从来没有说啊，我们一定要关起门来要独立的去发展科技啊或者经济，很多时候是因为在外部环境的这种限制下被迫的一种选择。
宋红批评美国报道动用国家的力量来打击如华为、中兴等个别的中国公司，而且美国的实体清单越列越长，让很多中国企业都无法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取得关键技术，甚至因此倒闭或无法在市场上生存。他说，这是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化和供应链发展下从没发生过的先例，在此前提下，中国只能很无奈地自行发展部分技术。宋红承认，美国有科技上的优势，尤其在晶片和半导体上，因此基于在这些关键领域上的落后差距，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系统会是很艰难的一条路。不过他说，凡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产业，中国会努力自力更生。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继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发表公开演讲，提醒民主国家警惕中国统战渗透后，美国政府又一名高官发表公开演说，对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进行的隐秘、胁迫和腐化的影响活动发出警告，并呼吁盟友和伙伴协调应对这种恶意影响。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驻青史达伟10月30日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共同举办的视频讨论会上发表政策演说，详细阐述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自由社会的自由开放进行隐蔽、胁迫和腐化的恶意影响活动，以及自由社会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他说，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和其他国家以乐观和善意的期待与中国建立联系，希望相互间的外交、贸易、投资、媒体、学术和民间交流可以导向共同的繁荣与信任。但是现实是，中国共产党选择将这些接触交流武器化，将其作为达成其邪恶目的的渠道。他说，中共不仅拒绝我们的民主政治原则，而且将其视为可以利用的最佳弱点。史达伟说，世界正越来越认识到中共如何利用与外国的接触交流来施加影响、干涉和胁迫。他说，北京官员声称寻求双赢，他们声称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但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是系统性的掠夺和霸权。中国共产党想要控制，或者至少是对公共舆论和世界各地政治决策拥有否决权。史达伟说，北京所称的统战工作以及习近平所称的中共的秘密武器就是这些影响活动的一部分。他说，统战有很多表现形式，并且涉及各个方面，比如收买政客，对不服从北京立场的媒体或企业施压，鼓励留学生所谓的自发爱国行为，骚扰海外中国异议人士、活动人士，散播有关新冠疫情的假信息，以及战狼外交等等。他举例说，在澳大利亚，一位参议员因和一位与北京有关联的捐赠者的不当联系而被迫辞职。在新西兰，一名中国出身的议会成员隐瞒了其曾经为中国军方情报部门工作15年。 NBA 因为一条支持香港的推文而陷入危机，好莱坞不愿意拍摄批评中国的影片。在联合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首都，腐败丑闻背后都有中共人员的身影。北京的海外基建项目通常都与贿赂当地官员和隐藏在合同中的严苛金融条款相伴。石大伟说，中共施加海外影响的机构非常庞大，不仅有干部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四倍的统战部门，还有其他帮助影响外国舆论和外国官员的机构，包括外交部、中宣部、教育部，以及许多通常以独立非政府组织和文化交流协会自称的机构，还有商会、学术组织、媒体机构，甚至在世界各地活动的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
So think in terms of this iceberg above the waterline.
他说，这就好比是一座冰山，水面上的是从事合法外交活动的中国外交官，水面下是更大更混沌隐蔽的行为者和实体，他们与共产党政权的联系长期以来都被忽视忽略或者研究不足。石大伟说，正因如此，美国最近将15家中国媒体、孔子学院、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指定为外国使团，司法部针对中国的这些行为展开了广泛的执法行动，包括指控中国军方研究人员签证欺诈，并且起诉了八名中共猎狐人员。史大伟指出，针对中共的统战，对等原则极为重要，而这也是特朗普总统一再强调的。他说，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允许中国在不对等的情况下与美国社会接触，但北京却利用这种不平衡，现在是时候做出自我防卫了。他说，如果北京阻止在美国的外交官自由旅行并与中国民众交流，在美国的中国外交官也不应享有在美国社会自由行动的待遇。如果北京继续限制美国和其他独立外国记者，美国也不应把中国在美国的官方宣传者视为独立记者。
Access to our societies, our economies, and our technologies certainly help China develop.
他说，进入我们的社会，参与我们的经济，获取我们的技术，无疑帮助了中国发展。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只是变本加厉，更加列宁主义、重商主义敌视西方。我们现在很晚才匆忙开始保护我们的社会免于被北京改变，恢复对等是根本的一步。石大伟在演讲最后表示，中共构成的挑战是全球性的，自由民主国家应对中共影响和干预保持警觉，并且相互间协调合作，以透明、对等、公平、问责、法治这些指导原则，防止中共从社会内部袭击。他发出警告说，他说，未来的中华制式如果完全实现，将会是具有侵略性的，他藐视人类自由，居高临下。中共施加的世界秩序不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是和平解决争端，不是尊重守法国家的主权，而是要求臣服于北京。监视和控制技术的进步将使世界走向一个新的暴政黑暗时代。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亚裔选民一直在美国大选中被归为其他族群。历史上，这群人在选举中并不占据很大比重，也没有受到政客过多的重视。然而，随着美国亚裔人口的增长，这个趋势正在发生改变。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5月的报告，亚裔选民是美国选民中增长最快的族群。从2000年到2020年，有资格投票的亚裔美国人增长了 139%， 翻了一倍多。在西语裔选民中，这个数字为 121%， 而非洲裔和白人选民只增长了 33% 和 7%。在2020年的大选中，超过1100万的亚裔选民将投出他们手中神圣的一票，占到美国选民人数的近 5%。 值得指出的是，亚裔选民的人数增长虽然很快，但是近十年来，亚裔选民的投票意愿却是各族裔中最低的。在2012年的大选中，黑人选民的投票率为 67%， 白人选民投票率为 64%， 拉美裔为 48%， 而亚裔选民的投票率只有 47%。 密歇根大学美国文化系副教授博尔哈对美国之音说，他在10月中旬进行电话催票时发现，很多亚裔美国人仍然犹豫不决，在是否去投票或是选择拜登或是特朗普上左右摇摆。他对美国之音说，我想一个可能的原因并不是他们偏好于哪些候选人，这可能与他们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政治立场有关。这些人可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觉得分享政治观点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亚裔选民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规划入籍的公民。截至2018年，规划入籍的选民占到美国亚裔选民总数的2/3。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王国京说，正是由于亚裔美国人很大一部分是规划公民，他们并没有强烈的两党立场。他说，也就是说，亚裔选票是两党争夺的关键。博尔哈教授说，这样的背景不仅影响了他们是否愿意透露支持哪个候选人，也影响了他们关心的政治议题。他指出，研究发现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倾向与其在美国生活的时间长短密切相关。在美国待的时间越长，倾向于民主党政客和自由派观点的可能性越大。反而言之，如果刚刚来到美国或是一名规划入籍的公民，那么可能更倾向于保守派的立场。尽管亚裔美国人的投票热情在过去比不上其他族群，但是9月份出炉的亚裔群体投票倾向民调显示，亚裔选民在2020年的政治参与热情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点。博尔哈教授说，人们的投票热情很高，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赌注很大，比如控制新冠疫情和移民政策等问题与美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份民调显示 ,54% 的亚裔选民表示他们会将票投给拜登，而 30% 的人说他们倾向于让现任总统特朗普继续领导国家。与此同时，也还有很多人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在摇摆州，有约 46% 的选民表示将投票给拜登，而投给特朗普的人占 38%。其中最重要的摇摆州乔治亚州，亚裔选民在2010年到2018年的8年间增长了 47%， 而这期间该州的选民平均增速为 5%。 亚利桑那州的亚裔选民人数在过去10年内骤增，今年将占有 4.5% 的登记选民。在佛罗里达，亚裔选民所占比例大约是 3.5%。 2016年这些州的选举人票都由特朗普以微弱优势拿下，而今年拜登和特朗普都在这些州投入了大量的努力争取亚裔选票。特朗普竞选团队在5月底启动了亚裔美国人挺特朗普团队，希望通过琢磨特朗普总统的经济政策来争取摇摆州亚裔美国人的支持。拜登团队10月8日推出付费竞选视频《在一起》，拍摄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亚裔美国人。这个视频希望进一步巩固民主党在亚裔美国人群体中的优势。博尔哈教授说，他注意到拜登团队使用九种语言来推动同一个竞选广告。他说，我从没在竞选广告中看到过菲律宾裔美国人，所以我非常吃惊。根据民调，自2016年以来，现任总统特朗普在华裔美国人中的支持率走低。加州圣迭戈大学的教授王国京对美国之音说，这与今年的新冠疫情中特朗普总统使用的词汇有一定的关系。他告诉美国之音说，我们最近对北卡罗来纳州的亚裔选民进行民调，发现他们对于功夫病毒和中国病毒这类的词语非常反感。亚裔美国人希望政府采取行动停止仇恨犯罪，民调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因为新冠疫情受到过歧视。他说，北卡大亚裔美国选民会因为在新冠疫情中所受的歧视更加倾向于投票给拜登。而与此同时，民调显示特朗普总统在越南裔和印度裔美国人中的支持率走高。在2016年，大部分越南裔美国人投票给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然而根据最新的民调，有 48% 的越南裔美国人表示将投票给特朗普， 36% 将投票给拜登。专家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于中国的强硬态度以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促成了这个转变。 很多在越战后逃往美国的越南裔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与前总统里根对于共产主义的强硬态度如出一辙。在印度裔美国人中，2016年有 70% 的人投票给克林顿，只有 7% 投给特朗普。而今年，尽管大多数人仍将投票给拜登，但是有 28% 的人表示他们更倾向于让特朗普总统领导国家。专家认为，这同样与特朗普强硬的中国政策有关，同时也得益于他与印度强硬派总理莫迪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遴选的最后阶段，美国反对一位中国支持的候选人当选，这为世贸的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在全球经济陷入动荡之际，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已经削弱了这个全球贸易监督机构的实力。
世界贸易组织提名委员会周三建议任命伊维拉为总干事，如果成功当选，他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一位非洲裔以及第一位女性总干事。不过这一决定需要各个成员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批准，这意味着世界贸易组织164个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阻止对伊维拉的任命。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最高职位的八名候选人在前两轮磋商中被缩减到两位，仅剩下伊维拉和韩国现任贸易部长于明熙。该组织表示伊维拉应该成为下一任负责人，因为他获得了广泛的跨区域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发言人罗克维尔表示，除了一个代表团，今日发表意见的所有代表团都非常支持这一进程。他在闭门会议后告诉记者，持反对意见的是美国。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处理全球贸易不利的特朗普政府表示，将继续支持另一位女性于明熙掌舵。为特朗普政府提供贸易政策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三表示，世贸组织必须由在该领域具有实际经验的人领导。于明熙作为一名贸易专家脱颖而出。该办公室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于世贸组织和国际贸易来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25年来没有进行多边关税谈判，争端解决机制失控，履行基本透明义务的成员国太少，世贸组织急需进行重大改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哈夫鲍尔告诉美国之音，伊维拉与北京的密切关系引发了华盛顿的警觉。他说，最大的反对原因是伊维拉与中国的关系密切，他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任职，似乎与北京的官员关系良好。伊维拉是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上台以来一直追求调整美国贸易政策，他们认为世贸组织裁定美国的案件时有失公允，并且未能解决中国从强制技术转让到操纵汇率等许多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据彭博社援引接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人表示，特朗普政府认为长期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管的伊维拉在意识形态上与全球主义者过于一致。罗克尔维表示，世贸组织成员将在11月9日就总干事遴选举行总理事会会议，希望届时能够就总干事最终人选做出决定。一些非洲国家、加勒比海地区和欧盟公开表示支持伊维拉。如果成员国不能达成共识，作为最后手段，新任总干事的遴选将以投票方式进行，在这个全球贸易机构中属于首次。花落谁家？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于1995年，目的是促进贸易开放。在世贸组织前巴西籍总干事阿泽维多于8月提前一年卸任后，该组织出现了领导层空缺，目前由四名副手掌舵。解决国家间的贸易争端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此前，由于美国对该组织上述机构新法官的任命存在异议，导致机构无法达到最低叙事人数，这项功能正式停止。无论是谁最终当选，都将面临相当大的挑战。新冠病毒引起了贸易量暴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美国指责世贸组织偏袒中国，表示要退出该组织。不过贸易专家表示，世贸组织总干事的权力受到成员国的约束，对其希望新干事能够解决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间的矛盾的看法表示悲观。阿夫鲍尔告诉美国之音，无论谁来领导世贸组织，我都不认为总干事能够在弥合美中矛盾方面有什么作为。这些冲突将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以双方方式解决， 总干事所能做的就是努力维持世界贸易组织机制的运行。伊维拉和于明熙都有在政府部门工作和国际贸易方面的经验，都毕业于美国的大学。现年66岁的伊维拉拥有尼日利亚和美国双重国籍，是尼日利亚首位女性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她在职业生涯大部分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最终担任常任副行长一职，一度是世行行长的候选人。伊维拉目前是为促进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国际疫苗联盟董事会主席。他表示，世贸组织应该在帮助贫穷国家获得新冠治疗药物和疫苗方面发挥作用。在公开采访中，伊维拉说自己是实干家，称自己有政治影响力，并在倡导改革方面拥有广泛经验，是帮助世界贸易组织重回正轨的合适人选。于明熙则在贸易政策方面更有经验，现年55岁的他是韩国首位女性贸易部长。在25年的政府生涯中，他参与了韩国的一些重要贸易谈判，包括与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于明熙曾形容世贸组织正处于十字路口，他在竞选总干事的宣传视频中表示，成员们现在必须重新建立信任，改革全球贸易体系。他说，全球经济正面临巨大压力，这正是世界贸易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原因。
香港警方可能最早在下个月为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开设公众举报平台及热线电话，以鼓励香港市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28日的报道称，香港国安处最早将在今年11月设立多平台举报热线来收集情报。这种举报热线不会由真人接听，可以保证爆料者的身份不会被泄露，爆料内容将由香港国安处处理。举报热线的运作模式据称与普通报警电话不同，举报人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多种通讯方式向国安处提供资料、照片、录音或影像等情报，随后安全处的警务人员将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整个举报平台将由香港警务处副处长刘赐慧领导。香港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当香港民众掌握危害国家安全的资料或可疑人士的行动信息，通常爆料者不会希望拨打香港报警电话999，但有分析人士反驳表示，热线电话的设立一方面可能会使犯罪暴露，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在社会制造恐怖气氛，使得香港人人自危。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对此公开指出，到时学生举报老师，上司举报下属，人人互相批斗，失去信任。涂谨申认为，以往的香港人可以与同事同学分享讨论自己的政治观点，只要不涉及煽动或策划实质性的活动都是允许的，即使有人发布港独或反共产党的言论也不算犯罪，但举报热线开通，有隔阂的同事或者朋友可以举报，以此报复对方，热线的开通等同于鼓励人斗人。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警方自去年9月便设立了赌会热线，截至今年10月29日，警方统计共接获120万个举报信息，其中部分成功协助警方采取拘捕行动。目前这条热线仍在运作。自今年6月30日港版国安法生效以来，已有多名香港民主异议活动人士被逮捕起诉。最近的一次是11月1日早些时候，对民主派人士进行的大搜捕，其中包括胡志伟、尹兆坚、黄碧云、张超雄、陈志全、朱凯迪和郭永健等七人，同时以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的罪名遭到逮捕。他们被控在今年5月8日立法会内委会举行选举主席会议时，藐视及抗拒立法会人员执行职务。这七人已于11月1日下午获得保释。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在当天傍晚会见媒体时表示，政府现在做刑事检控是要震慑民主派，希望透过打压令港人噤声，但他说政府不会得逞。今年早些时候，香港警方曾数次以涉嫌煽动国家分裂罪为由进行了多次搜捕，逮捕对象包括前香港众志创始人、秘书长黄之锋、民主党议员林卓廷和许志峰、香港艺传媒创办人、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以及上百名香港群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